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参加我们星期五晚上的聚会。神继续的为我们预备时间，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神，我们的主。也真的非常欢迎远方的朋友，还有我们的亲人和家人们，求神来大大的祝福我们的聚会。好，我们还是先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书23章，路加福音书23章32节到34节，路加福音书23章32节到34节，从32节开始。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重点是34节。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基督为罪犯代求，基督为罪犯代求，这是耶稣在生前所说的最后的七句话之一。这七句话是他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说的话。而且今天的这句话是耶稣已经在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十字架已经被竖起来了，他说的第一句话。经文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且这一句话只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所以让这句话带给我们罪人有多大的安慰、鼓励和盼望。因为基督在这个时候是在为罪犯代求，是在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仇敌为他们代求，所以这向我们展现了神的爱，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主耶稣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他心里面所关心，他心中所系的是他的仇敌，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的福祉，为他们求赦免。所以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爱是我们无法测度的。正如所罗门所说过的，说爱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够淹没。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除非神不存在，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正是因为神的爱，我们罪人有盼望。今天圣经向我们罪人指明了罪得赦免、蒙神悦纳、与神和好的道路，就是来到十字架脚下，来仰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也让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从中也得到教导。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阿们。我们再来读这三节经文，32节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的重点是34节。等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十字架已经被竖起来了，他这个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他说这一句话之前所经历到的，他所经历的，才会让我们更加的体会到基督的爱。圣经告诉我们，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在十来个小时之前，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为我们已经预成了罪的苦杯。他在那里，而且那是寒冷的夜晚，他却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已经为我们的罪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他是极其的伤痛，心理忧伤，几乎要死。随后犹大用亲嘴的暗号来出卖他，他犹大带着一队官兵来抓他，把耶稣带走，而且连夜的在大祭司的院里面受审，被不公正的对待。这些差役怎样的打他，来戏弄他，来侮辱他，然后又是在公会里面受审，之后被带到罗马的总督比拉多那里受审，随后又带到了希律那里受审，又带回到了比拉多那里。耶稣在比拉多那里也是怎样的受到鞭打，兵丁也是怎样的去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来打他的 头，用鞭子打他的头，用手掌打他的脸，众人都是那样的来弃绝他，所以最后他被判要钉十字架，然后他需要抬着木头做的十字架，穿过耶路撒冷的街道，出到城外，到哥哥他这个地方，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已经被竖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些兵丁可不会温柔的来对待他。想想耶稣在背十字架前往各个他的路上，他已经非常的虚弱，都背不动十字架，所以兵丁抓了一个古利奈人叫西门的那帮着一起抬十字架到各个他。当兵丁把耶稣钉在木头上的时候，绝对是很粗暴的，然后把十字架竖起来的时候，那肯定也是非常的粗暴，因为经文也告诉我们他的骨头都脱了节。如果仅仅是用钉子把耶稣的手和脚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应该不会让他的骨头脱了节，一定是兵丁把十字架竖起来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粗暴的把十字架立在已经挖好的坑里，才会导致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骨头脱了节。所以主耶稣在经历到这一切之后，他现在心里面所想的却是围着我们这些敌对他的，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自己，因为他没有罪，比拉多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希律同样如此查不他有什么罪，就是那些最恨耶稣的人同样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们给耶稣的罪名是亵渎神，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神是他的父，但是那是真理，所以这些人是故意不承认耶稣，他们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所以主耶稣在经历到这一切之后，他在十字架上说出的第一句话，他不是为他自己，不是来为他自己辩护，而是在为他的仇敌，为这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不是要来毁灭他们，而是为他们说饶恕的话。 他求父神来赦免他们。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而且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恳求里面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即便是那最温柔的责备都没有，并没有来咒诅他们，而是为仇敌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有一本书是平克写的《救主十架七言》，是了，作者详细解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七句话。当时我有幸能够参与翻译这本书，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寻求的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作者在刚刚开始解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这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被主震撼了。因为作者是这样说的，他说，世人已经做了最坏的事，主来到世界上，世界本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那荣耀的主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但世人却不要他，他本应该受到世人的盼望，他们的双眼却因罪而蒙蔽，不看他的美。在他出生时，客厅在客店里面没有为他预备一间房子，这预示着他在世人手中将受到怎样的对待。而且他出生之后不久，希律王就要杀他，这也暗示对他的敌意，并且预言十字架象征着世人的仇恨达到了顶点。他的仇敌一次又一次的企图要毁灭他，而此时他们的邪恶已经得逞了，神的儿子已经将自己交在他们手中，众人一次一次的大喊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救主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被挂在那里一言不发。但是现在人们发现他的嘴唇在动，是他在哭求怜悯吗？断乎不是。那么他在说什么呢？他是在咒诅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吗？断乎不是。他是在祷告，是为他的仇敌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当时我真的被救主所震撼了。你想想谁能这么做呢？除了神之外。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真的愿你也被主所说的这一句话所展现出来的他的恩慈怜悯和爱能够深深的感动，让你的心能够趋向他。所以这是我们回顾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经历。那么第二点，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也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书上的预言，预言了救主会为罪犯代求。在以赛亚先知书的52章12节，以赛亚先知书五十三章十二节，他说，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里指的是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受难时的恩典的行动。救主耶稣在那个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的仇敌，为钉他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代求，是为他们求宽恕，求赦免。我们知道经上也论到他已 为那些已经信他的人一直的代求。正如在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引用这句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强调前半句，我们忽视了后半句。其实后半句给我们更是来鼓励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每一个蒙神所救赎的，我们能够坚持到底，能够忍耐到底，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坚强的意志，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坚强的决心，甚至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他一直在为我们代求，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他为我们祈求，使得我们能够坚持到底，他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是他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你想想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他跌倒之后会悔改，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先为他代求了，求神保守他的信心。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不用担心你得救之后能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基督会为你代求，会赐给你恩典，让你能够来跟随他。关键是你懂得来仰望信靠这位救主，把你自己交付给他，他的拯救是会拯救到底的。所以今天主耶稣说的这一句话是应验了在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所以神的每一句话语都是真实的，都会应验，没有一句会落空。所以让我们要重视神的话语，我们要真正的去明白理解，而且领受相信。那么第三点，我们来看耶稣为罪犯所求的是赦免。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罪人最需要的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生死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与神和好。所以如果你还活在罪恶当中，即便是你在受人尊敬，那也没用。如果你还是一个没有得到神赦免的罪人，你的工作再出色，你的学业再优秀，或者你有很高的地位，你可能积蓄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可能这些是世人所羡慕的，但是这一切对你的灵魂无济于事，那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在你死的那一刻，最重要的是你的罪有没有得到赦免，有没有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所以说曾经对那些不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你要想想死在罪中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是永远的灭亡，是在地狱里面永恒的刑罚，是绝对没有更改的。所以主耶稣为他们所求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为他们求赦免。那么罪人如何获得赦罪的恩典呢？让我们想想那公义圣洁的神，他如何能够来赦免罪人的罪呢？公义的神那是审判全地的主，他绝对不会丢弃他神圣的律法，他绝对不会牺牲他的公义作为代价。圣洁的神绝对不会容忍一丝一毫的罪，他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慈爱怜悯的神，他充满着智慧，他就是智慧， 所以他为我们罪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当然他还是全能的神，是通过耶稣基督他来代替所有信靠基督的人，他以他自己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那圣洁的灵魂和身体来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使神的公义得到满足，这样神既可以公义又能够施行怜悯，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赎，就是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罪的，从而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是神使那无罪的就是基督来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必须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之恩，这是神白白的恩典，没有人能够靠着他自己的任何的行为，他们曾经所认为的善行，或者是曾经的好名声，或者他们遵循神律法的要求而得到赦免之恩，觉得没有。如果我们的罪有其他的途径能够得到赦免，神就没有必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罪人受苦受难受死受罪的刑罚，所以唯独这一条道路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能够来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你唯独来信靠耶稣基督，把你自己交托给他，这是罪人得赦免之恩的唯一途径。那么让我们思考，你的罪都被赦免了吗？都被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吗？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到赦免，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得到了神的赦免，得到救赎。所以你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了吗？你属他了吗？他有没有接纳你？他是不是属于你？这是神白白的恩典。那么思想，基督是在这样的时候在为他的仇敌祈求赦免，也正是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在场，我们都还没有生出来，我们没有实际的去杀耶稣，但是我们的确的造成了他的死，我们也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的罪就是钉他手钉他脚的钉子，我们的罪就是扎他心的那枪，我们的罪就像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就是那鞭子，是那拳头，是那羞辱的话语。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认识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跟你有份吗？他是为你我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我都需要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第四点，让我们看到救主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人的无知，而且这种的无知的程度是多么的深重。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在很大程度上都因无知而犯罪，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并不认为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那邪灵，我们不承认自己被魔鬼控制， 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可能我们也不认为那有什么问题。你会说人不都是那样的那样的吗？所以第一点，我们确实的不知道罪的可怕的含义。我们从小都犯罪，我们知道说谎是不对的，是错的。我们知道不诚实弄虚作假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罪的那全部的含义。我们看不出我们所行的是在背逆神。可能有的人即便他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真正明白罪人的那可怕的含义，否则他不会那样的就单言，而是会赶紧的来求告主，求他来拯救你，来赦免你。那么第二点，我们也不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有何等，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不知道神有多么的爱你，你不知道你的犯罪就是在违背那永恒的爱，违背那永恒的怜悯，甚至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而且我们在拒绝基督的这件事上也是那样的无知。神一次又一次的来劝告我们，可能我们没有认真的去对待。我们喜爱世界，我们拒绝基督，但是我们并不明白这一切的后果，所以你会继续的单言。虽然可能圣灵接到神的话语时常的感动你，但是你并不明白这样单言的后果，所以你并不知道你每单言一刻其实就是继续的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你使他忧愁，让他为你担忧。所以你宁愿选择在暂时的这眼花缭乱的世界，你自己的私欲，你却不愿意来信靠这位全然可爱那永远能祝福的基督。所以我们对此是那样的无知。还有的人可能把自己的信靠是建立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他可能认为自己能够常常的去礼拜，能够读经祷告，还能够做一些善行，或者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单单的来依靠基督所行的一切。所以当到你依靠你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事情，甚至说你的改变出于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其实 你就是在羞辱基督，但是你对此无知。只要你用任何东西来代替基督，那就是敌基督的，你就是表明自己不需要他，你就是在抢夺基督的职分和他的荣耀。所以基督会对你说，你所做的你不晓得，但是今天主耶稣为他的仇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然这里面基督不是为他们的罪开脱，他们仍然是重罪需要赦免。而且这里基督的代求不是以他们的无知作为求赦免的理由，或者是以此来作为他代求的理由。耶稣基督的代求，他的依据，他的理由永远始终是他自己的赎罪祭，他自己所流出的宝血，他所付出的代价。这里面主耶稣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指出了是罪人的一种状态，罪人都是处在一种无知的黑暗当中。正如保罗所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八节里面说，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彼得 在五旬节的时候，你这样说，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十七节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说罪有程度大小之分的话，因着无知所犯的罪和那些故意犯罪的是与所不同的。主自己也曾经说过，唯有那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可赦免的。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圣经没有指明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所以只要你懂得悔改，回转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基督都能够来赦免。让我们看到基督今天特别的为他的仇敌祷告，他求神赦免他们。可能你听到过基督在跟父神的那伟大的祷告里面所说的，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九节里面，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无疑这是真理，但是寻求的人不要被这样的真理而阻挡了。神的拣选，神的主权，乃是神自己的奥秘。当然每一个罪人的得救都是神的拣选，是神主权的恩典的作为，是出于神的。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没有一个人知道谁是被拣选的，你也不知道，除非你靠着悔改信心来信靠耶稣基督，你就知道神确确实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你。所以主曾经吩咐他的门徒们要把福音传给凡受造的，要传遍地极。耶稣基督没有说只传给那些神所拣选的，因为那不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到。所以今天主的祷告里面同样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没有说赦免那些神所拣选的罪人。所以寻求的人要把自己放在他们里面，因为你也是他的仇敌，因为你还没有来信靠来顺服他，你就是他的仇敌。但是这里面主耶稣却在为他的仇敌祷告，所以也包括你。所以寻求的人今天就要因主的这一句的祷告而鼓励，来奔向耶稣基督，来投靠他，而不要继续的活在那不幸当中，继续的单言。你继续的单言，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可能你说你明天会参加活动，那很好，但是你的得救不需要等待明天，因为今天就是神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神所悦纳的日子。你要抓住你现在，你要来求告他的名。但是这里面无知并不是一个借口，无知是一种可怕的状态，人会因为无知而灭亡。正如何西阿先知书里面第四章第六节里面说到，在何西阿先知书，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这里面说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但这里面知识指的是属灵的知识，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就像保罗所说的，所有的智慧知识的财宝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保罗也告诉我们，无知是一种罪，罗马书一章十三节里面说到的，三十一节里面说到的，其中无知的、废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保罗列出了几十种的、二十多种的罪，其中一个就是无知。无知是一种罪，可能我们人都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这世上的智慧、人的哲学、科学艺术，这些并不是真光，不能让你的灵魂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是真光。 只有在真光，就是基督才能够把我们人从黑暗当中领出来，把我们从无知当中领出来，进入他的奇妙光明当中。所以我们要敢于承认自己属灵的无知，我们需要受教，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无知当作借口，也无法当作借口。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可能不一定很恰当，一个从偏远山区里面来的人，他来到一个大城市，他可能从来不知道红绿灯的规则，难道他就能够因为不知道就能够不管不顾吗？绝对不行。其实在摩西的律法书上也同样教导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利未记的五章十七节，利未记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没有人可以因为他的无知有借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将来你下落地狱是没有任何借口的，你不能够说我不明白圣经，你不能说我不知道耶稣基督，圣经讲的我不相信。你会因为你这一切的行为而加重你的罪，因为你听到了基督的福音，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你拒绝，你不愿意去思想，你不愿意来求圣灵来帮助你。但是这些不是借口，因为保罗也曾经说过，就是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也没有借口，因为神把关于神的事情已经显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九节，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九节说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没有人能够有任何的借口，在地狱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借口，无知也不是借口。尤其是我们已经听到了基督的福音，我们却还是不相信，更是没有借口。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向我们每一个人表明他有多么的爱你的灵魂，你还与他为敌，你不信他，你不愿意来顺服他，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但是他却还在为你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想想，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已经被举起来了，他的骨头都脱了节，他却还在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仇敌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真的唯愿你我能够为此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祷告了，正如经上所说的，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主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如今他已经复活升天，他坐在神的右边，他在那里继续的为我们代求。所以当你不为自己祈求的时候，他已经为你祈求了，当他为你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你祈求了。而且基督的代求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也看到不久之后，在五旬节的时候，神借着彼得所传的福音，3000个人悔改得救，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求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彼得的口才有多好。当然我们也知道 基督很可能并非是为所有人毫无差别的祷告，那些已经蒙了圣灵光照，他们明知耶稣是基督的，还明明的邪恶的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们就不是无知的了。所以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人。我们再看第五个方面，我们可以从基督的代求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他为他的教会，为他的儿女所设立的榜样。基督是在为他的仇敌祷告代求，那么我们作为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我们也要不断的来祷告，为那些仇敌，为那些逼迫教会的，甚至我们更是要为我们寻求的人，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不管我们面临怎样的困苦困境甚至病痛，我们都不要远离那施恩的宝座，让我们懂得来到他的跟前来向他祈求。就正如我们有一首赞美诗说到，说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他祈求。所以让基督的这一个祷告成为他的教会神的儿女的榜样。那么第六点，我们从基督的祷告当中向我们展示了他对儿子身份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他在面临这样的极端的试炼的时候，他仍然紧紧的持守他儿子的身份。我们看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也是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虽然主耶稣也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受罪的刑罚的时候，他曾经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最后临死之前，他在十字架上的最后的一个祷告就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你蒙他的救赎，他用他的宝血已经赎买了你，你就要紧紧的来持定耶稣基督，来信靠他。不管你遭遇到怎样的损失，面临怎样的痛苦，不要认为神会抛弃你，基督会丢弃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不是神。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隔离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有基督的爱隔绝。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说到的，死都不能够阻隔我们有基督的爱，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所以要求主来加添我们的信心，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知道神必定会保守看顾我们道路。好，最后一点，也让寻求的朋友们懂得为自己祷告。既然主耶稣基督你的主在为你祈求，在为你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难道你不为你自己祷告吗？在你为自己罪得赦免，在你为自己灵魂的救恩的这件事上祷告，是为你自己个人祷告。你不要害怕别人说你多么的自私。所以往往我们也听到很多人寻求人可能在祷告当中总是要牵扯别人，好像我们说在主面前求，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怜悯我这个罪人，有多么的难以开口。我们非要说怜悯我们这些罪人，怜悯我们这些寻求的人。其实别人的罪如何你知道吗？在祈求主的赦免，我们应该向那个税吏学习。税吏总的说，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他没有加上旁边的那一个字义的 法利赛人，他没有说怜悯这个自己的法利赛人，他只说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你在祈求神的时候，你说别人怎么犯罪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罪孽有多深重，我没有任何的功德，你现在若是杀我，把我丢在地狱里面，你也是公义的，也是我应得的，但是主啊，求你来赦免我，来怜悯我，求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免我，涂抹我一切的过犯。所以你向神祈求，说主啊，天上的父啊，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所做的一切来赦免我。我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的依靠，我唯独依靠耶稣基督，我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来接纳我。如果这是真的出于你的内心，你真正的向主的祷告，你的祷告就已经蒙神悦纳了，你可以回去了，不要再犯罪了，你的许多罪都会得到赦免，你会被称义，就像那个税吏，他回去就被称义了，他已经被神称义了，那么你就要因蒙到赦免而喜乐，来效法基督，来跟随他，显出你感恩的心，来感谢赞美神。所以今天让我们也心存盼望，我们可能中间还有很多无知的罪人，但是主耶稣却是在为他们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为神的教会，我们要继续的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那些仍然敌对基督的人祷告，我们要求神赐下他的恩典，来快快的来拯救他们，来赦免他们，求神来祝福他的教会，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求神真的继续的在我们中间实行拯救，也求神来祝福我们明天的活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就到这里。